欢迎林安来到我们的煽风点火，这是第二期访谈形式的一个节目。如果你在外面认识新的朋友，你会怎么向他们介绍你自己呢？
我是林安，然后我现在是一名自由职业者。我自由职业主要的一个收入来源，可能是主要是一方面是自由撰稿，然后我同时也在运营自己的自媒体，就是很多个像微信或微博还有 B 站都同时在运营。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我还有一个副业是做个人的一个人像摄影这一块，所以呢我也可以算上是一个斜杠青年了。对，然后我现在做一个大概做了有一年多时间的一个个人的采访栏目，叫100个不上班的人，之前也采访过艾莉森。我大概就会跟大家这样去介绍我自己。
对，就是标准的斜杠青年。然后林安还没有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要出版他人生当中的第一本书了，对不对？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本书吗？
这本书的话是大概从去年我刚辞职那会儿就开始准备，然后有一年多的时间，然后我用这一年多的时间采访了接近有三十多个自由职业者，算是100个不上班的人这个采访项目当中的一部分。然后我精选了其中的20个自由职业者，他们可能有一部分是像艾莉森这样的数字游民，也有一部分是就是新媒体时代诞生出来的一些衍生职业，或者说是一些斜杠青年。总之我会把他们分成5个大类，然后去做一个采访合集。这本书可能是在11之后就开始在网上去做预售了，这个对我来说也是这段时间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首先要恭喜一下你，特别的棒。还有就是也很好奇，因为这本书它算是一个采访的合集，对不对？你也说你辞职了一年的样子，然后在一年之内就做到这么多采访，同时还集合成了一本书，其实听上去执行力非常的强。那你当时在辞职，我们先聊一下辞职以前吧，就我们回到一下你变成自由职业以前的一个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
我是去年的5月份辞职的，然后之前的话其实和大部分人的人生轨迹可能比较像，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可能去找我在北京那边的一家算是上市的公关公司做文案这一块的工作，然后做了几年之后可能后面又换了两份工作，都是和互联网相关，但是我从事的职业其实一直是和文案和市场营销相关，所以它其实为我后来自己出来做自由职业去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但是自由职业这一块其实我是很早之前，可能像我上班一年左右我就开始有考虑这个事情，但是那个时候我可能很清晰的认识到我自己自身就是还技能还不足够去支撑自己去做一个全职的自由职业者，所以可能我当时就把这件事情放下，只是说心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目标。那当我工作到四年之后，可能那个时候我在上海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市场部的一个产品线的负责人这样的一个职位，然后当时公司可能也发生了一些变动，我个人的话可能在那个阶段对工作这件事情也会有一些重新的思考，就可能会觉得就是工作了四年之后可能经历了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公司，就是比如说我当时想说如果我从这家公司离职的话，下一份工作我要去干什么，然后去哪家公司。当时我展望了一下上海市的我可能会感兴趣的公司，我了解之后我觉得好像没有一家特别吸引我的，所以那个阶段挺迷茫的，也大概也迷茫了大概有半年左右的时间，都在去想我接下来可以做什么，我如果不上班我能不能有机会不上班。对，然后也是在那个阶段就是算是对我来说算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转折点吧。
OK， 之前是有换过好几家公司是吗？是什么会让你就像媒体上报道总是说我不是90后，你们90后把自己说年轻了，
差不多了，
就是好像总是不断的在跳槽这样子。然后那当时就是你这样就是打个引号频繁的换工作是一些什么原因呢？
我其实换工作的周期的话算是 一年，或者是我前两份工作是一年一跳，后面最后一份工作时间比较长，可能对我来说比较长，就有两年多了嘛。那我前面的工作跳槽主要可能还是因为，就是比如说我第一家公司的话，主要还是因为第一个是我意识到我做的那份工作可能并不是我自己真正几年后都想从事的工作，就是我看到了比我职级高很多倍的他们的那些前辈们，他们的一个工作状态我觉得并不是我想要的，而且当时那家公司确实是工作压力非常大，就是通宵通宵的加班，身体有点扛不住，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就很想从那种有就是浑身都会有点负能量的感觉，我就很想从那种负能量的状态里面走出来，然后所以就当时是因为这个原因换到了一家相对来说工作比较轻松一点的互联网公司。我当时是想让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去调整一下自己之前那种比较疲惫的状态，所以就换到了第二家公司。第二家公司的话就是跟第一家公司是非常鲜明的对比，第一家公司是非常忙，第二家公司的话虽然是互联网公司，但是其实还挺清闲的那种状态，就是每天都不用加班，就很都可以准时到点下班，然后工作内容也基本上就是对我来说还是挺轻松的。然后但是太闲了之后我又陷入另外一种迷茫之中，就会思考说我当时是在北京，我当时想我都来到北京这样的地方了，为什么我还要去做一份我在我的家乡就可以做那种朝九晚五特别轻松特别安逸的工作，就会又陷入了另外一个迷茫阶段。所以在那家公司待了一年之后就又想说我不行，我不能在这种状态里面就是温水煮青蛙，所以又换了一家公司到了第三家公司。所以对我跳槽基本上是两次跳槽，
都是小小的转折，是有所计划的，我觉得你是就是是有所计划去改变自己的状态，对，不管是更拼搏或者是更清闲。在哪里念的大学吗？
哦，在河北念的大学，然后毕业之后直接去了北京，现在在上海有快两年的时间了。
嗯，我很好奇你家里人就是总是会有一点点的疑惑，满脸问号，然后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去处理跟家人之间的沟通。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怎么说就是一个很多人都会关心和面对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想做自由职业的话。那我其实当时就是在辞职之前也想了很久这个问题，因为我的父母相对来说，他们虽然不是说那种就是一定就是特别传统的那种父母，就是一定要按照他们的路去走，不是这种类型的父母，他们还是会听我的一个意见嘛，就是我的想法的。但是其实他们骨子里面还是说希望就是女孩子能做一份安稳的工作，然后能领稳定的薪水，自由职业对他们来说可能还是有点太前卫了。
对，
所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而且我已经其实有预想到说我如果刚刚做自由职业，自己肯定会处在一个特别不稳定的状态，不管是自己的心理状态还是收入这一块，然后我如果在这种特别不稳定的状态之下告诉我的父母说我辞职做自由职业，他们一定会很担心，然后他们的这种担心可能会反过来影响我去做一些事情的决定。所以我当时给自己就是说定了一个算是一个小的一个规划，就是我可能前三个月我要做到什么程度，后三个月要做到什么程度。如果我给自己比如说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如果我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达成了我当初自己定下的目标，那我就继续自由职业，并且把我已经自由职业的这个事实告诉我的父母。如果我没有做到的话，那我可能就会考虑说我要不再还是回去继续上班好了，然后这件事情可能也就当它没有发生过嘛。我当时是这样想的。然后等我真的就前面其实我还算蛮顺利，按照我自己想预想中的那个方向去前进的，所以我到第六个月之后是那个时候已经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了自由职业这一块，然后我就跟我的父母说了，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有了心理的准备，因为前期铺垫了很多嘛，就是前面就是他们有关注我的就是自媒体上的一些账号，看我经常采访一些不上班的人的那些文章，就他们有一点心理预期。他们有问过我说你为什么每天都在采访不上班的人，你是不是以后也不想上班了？他们曾经就这样问过我。对，所以 还算也算蛮顺利的，让他们接受了这个事情。
嗯，所以他们是觉得看到自己的女儿能够做到，而且相对于在自由职业的状态下是稳定的一个状态，他们就觉得可以接受了。
对，我觉得其实大部分父母他比较担心的可能是就是你就是这个能不能养活自己，你是不是稳定。那如果你向他们证明的这一点，你其实是可以靠自由职业养活自己，并且可以比上班的时候过得更好更快乐，那他们应该大部分还是会支持的，我觉得。
嗯，对对对，但我觉得可能大多数人面临的问题是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养活自己。
对
对，但所以我们回到你的这个自由职业之路上来，就是听上去你就是一个很有规划的人，好像是就是从小就这样子吗？
啊，我觉得我小时候好像倒没有体现出这么多这么强的规划的这样的一个特征。我小时候其实还是按照父母他可能安排好说你要上当地最好的初中，上最好的高中，要考好大学，就是按照这样的一条路过来。我应该是大学毕业之后，可能算是其实大学毕业之后找工作也还是挺懵懂的，当时也并不是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可能是第一份工作之后才真正的开始思考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是什么，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工作一年之后才开始这个思路清晰了之后，才开始说我可能要为我接下来的路去想一想，就是做一些比较简单的规划。但我也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划，我可能就是有大概的一个模糊的方向，觉得我可能适合做这个，那我接下来可能往这个方向发展，就是大概是这样的。
嗯，所以当时就比较确定自己是喜欢写作是吗？
对，但写作这一块其实是我从小到大都很喜欢的事情，就是我大学其实念的也是中文系，所以就是写作这块算是坚持比较久的一个算兴趣爱好吧，我觉得。对，就可能小学的时候写作文会被老师拿去念啊什么的，自己就会觉得我好像挺擅长这个的。
是别人家的孩子你。
那也倒没有。
就是在自由职业以前，写作对于你来说它是一种爱好，还是你会觉得它更像一种 discipline？ 就 discipline 可能更多就是我的一个自律的一个习惯，就可能我每天都会写，或者我每周都一定会写这样子。对你来说，嗯，
我觉得应该算是一种爱好吧。我就是不会给自己规定就是特别就是写的时间，说我一定要每周去写一篇文章什么。我更多时候还是说我自己心情到了，或者是这段时间有想表达的东西，我才会去写文章。
嗯，对
对，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比较随性的这样一种状态。
嗯，因为你的这本书现在听上去，还有包括你在做的100个不上班的人这些 project， 听上去更多是你去采访别人嘛。那你一开始在写作的时候更多是写一些什么类型的话题呢？
因为我在这之前其实就有很早之前开了一个自己的公众号嘛，然后那个时候就当一个个人的博客在写。那个时候我比较关注的话题可能更聚焦于就是大城市里面的一些年轻人他们的一些心理和生活状态。然后我平时比较喜欢看日剧，然后我有时候因为日剧其实很多日剧它是那种它会去把一些就是那种现实就是生活中发生的很细节的事情或者很现实的东西去给它就是很透彻的去就是怎么说，通过剧情的方式去表达出来嘛。然后因为它就是它有很多台词都是那种很怎么说，
就很有哲理性的。
对对对，然后我
就是大智慧小生活那种。
对，
嗯，
然后我会把日剧结合我们就是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比如说买房呀，或者是大城市的人很焦虑啊，或者是大家从小城市来到大城市打拼的那种想不断往上爬的那种心理状态，就把这些心理状态和社会现实去结合去写一些文章。然后当时就是这种类型比较多。嗯，当时我记得好像也写过几篇，在网上还有一定关注度的，之前可能主要是写这些。对，
嗯 OK， 那所以好像感觉你从头开始就是一个很喜欢观察一些而不是去抒发自己的感情的感觉的一个写作者，好像是这样吗？
嗯，其实我会把观察和自己个人的感情和感想都融合，对，结合在一起去写。 就是我早期的文章里面可能会有很多、嗯、也会有很多自己的一些表达在里面，对，但是我确实是很喜欢观察身边的人和事、
嗯、
对，
嗯，吧，就好有趣啊！我觉得你比我更像是新闻专业出身的
啊，是吗？
真的真的，因为我是学新闻系嘛，但是我好像就会更多的把自己局限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生活里面，就很少会跳出来去看一个群体的状态。
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写的文章可能这么具有感染力，应该很大的原因也是，就是你很愿意把自己也放进别人的，可能放在一个大环境下去进行一个探讨吧。对，那你有没有一些什么 好看的日剧推荐一下？因为我从来不看日剧，但是经常看到那种台词，就那种截的图，我觉得很好有意思啊。
对，
有没有你心目中的 top five 之类的，或者 top three？
啊，因为我个人当初入门日剧是因为那个看了仓本聪，他是日本很有名的一个。算是编剧脚本家，他写的一部日剧叫《温柔时刻》，然后我当时入门日剧是因为这一部日剧，我当时看完之后就觉得哇，就觉得当时就觉得整个心灵都被滋润的感觉，然后就
哇这么棒，
对，然后又很喜欢上了那个日剧里面的那个男主角是二宫和也，然后我很喜欢他，我当时就后来我就一口气把二宫和也和仓本聪他的剧本，因为仓本聪和二宫和也合作也很多，所以我把他们的作品就基本上找出来都看了一遍，然后仓本聪他的这个他编剧的几部作品的，就是你可以在豆瓣上收到评价都非常高，基本上都是八分以上，然后他比较擅长去描写就是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小人物在就是社会环境下的一些生活当中比较细腻的一些情感和一些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一些变化，所以我对，所以我还挺喜欢它，不是那种就是起伏特别大，都是细水长流当中会有很多人生哲理在里面，就除了温柔时刻之外还有一部我很喜欢是叫敬启父亲大人，我觉得这一部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就是仓本聪的剧基本上我觉得都还挺好的。
好，听你这么描述真的非常吸引人已经。你是从你说你是大概六个月的时间发现自己就是趋于稳定，然后那可以描述一下这六个月之间发生的事情吗？
好呀，其实现在回想起来的话，我觉得其实整个过程虽然总体来看好像是蛮顺利的，但是其实中间就是经历了比较大的一个心理状态和情绪上的一个起伏。我觉得刚辞职的前三个月对我来说应该是压力最大也最焦虑的三个月，因为我其实不算，因为有我身边包括我后来采访的很多自由职业者，他们都是在辞职之前可能他已经有一份工作之外的副业比较稳定了，并且这个副业能够带来同等于工作本职工作收入或者甚至超过本职工作收入，他们才会去走上自由职业，那这种他们可能就是前期的话心理压力会小一些，但是我是属于我可能平时会有副业，但是副业并不是收入并不是特别高，然后但是我可能就是又特别想尝试，就我想清楚了我接下来的规划以及就是我的收入来源可能来自哪几块，但是我那几块到底能带来多少收入我自己心里面是没有底的，所以前三个月的话我做了很多很多的算是尝试吧，就是把我能
有哪一些呢，
就比如说像那个写作这一块的话，可能前期就是会我就是可能就是没有那么挑，就是比如说你朋友给你推荐一些撰稿的一些机会，然后也会去接受，然后我当时主要是分为写作和摄影这两大块，我把其实自媒体写作也算写作里面的一部分了，然后就是写作这一块的话可能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有我的朋友给我推荐一些撰稿的机会来源，然后我自己的自媒体这一块，因为一百个不上班的人其实带来了一些关注度，然后有人会因为这个栏目找到我去进行一些约稿，然后甚至就比如说公众号它的流量比较稳定以后会有一些甲方过来去投广告，所以它其实也是慢慢的也有一部分收入了， 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摄影，摄影的话算是我之前一直是当爱好再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可能也得到过身边一些朋友的认可，所以我很想尝试一下看那个我去拍摄影这块能不能去给我带来收入，也能成为我养活自己的一部分。所以呢，我前期其实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去从零开始运营我自己的算是摄影这块的一个社交账号。就比如说可能会在一些摄影社区，或者是像小红书，或者是像豆瓣，或者是就是能放照片的这样的一些平台去放自己的一些作品，包括分享一些摄影的一些干货什么的。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其实前期有去积累到一些，就是网上有去积累，吸引到一些客人过来去找我去约拍照。然后就是前期摄影这块我还去尝试过photo walk， 就是有点类似于就是 Airbnb 上其实是有很多，就是那种比如说你到一个城市去旅游，然后会有一个摄影师会以摄影为主题去带你去游览一个区域，然后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你去拍一些好看的照片，然后这种性质。对，我当时也尝试过这个，就是我基本上把我能想到的赚钱的渠道我都去尝试了一遍。就所以就前期的话其实做的事情很杂，然后也很忙，整个人每天就是分成很好几个部分，就不断的去就是在不同的工作当中去切换。所以其实那段时间而且脑子里面就是我每天晚上睡觉闭上眼之后，可能我晚上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是睡不着觉，就晚上失眠的特别厉害。因为我晚上闭上眼睛之后，可能我满脑子都是各种新的想法会蹦出来，就是说哎，这个我可能也可以尝试一下，或者是那个我是不是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就脑子里面就是特别多特别多这种各种各样的点子，就会让自己睡不着觉。对，
对。那这种状态当时对你来说它是一种灵感迸发还是一种折磨心灵啊？
我觉得都有，就是痛并快乐着的那种感觉。怎么说，就是但是其实那三个月挺焦虑的，因为我确实在前三个月的时候收入缩水了很多，跟我以前上班的时候相比。然后我又特别想，就是因为我给自己定了计划嘛，就比如说，然后我就比如说你看时间是一天天的流逝，然后你看着自己距离那个目标还有多远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达成，其实心里面就会更加有点着急的感觉，就想，所以那个时候就脑就是这种时刻，那个脑子里面想的事情就更多，就迸发出来的东西就更多，就整个人会处在一种又兴奋又焦虑又紧张的状态之中，就还是挺难形容的。
对对，听上去是感觉很辛苦，因为同时也在经营着自媒体，然后整个摄影的流快从宣传和到你自己亲身上阵去为大家拍摄，然后还有修图之类都是你一个人去完成，对不对？这真的就是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对
对，同时还在抽时间做那个不上班的采访
啊。对对对，那所以是什么把写作又重新放到了你的生活中心来呢？
主要是因为我平时会有一个记录我每个月的一个收入来源和我每个月就是做的就是事情它的一个表单，然后我可能每隔一段时间我会去复盘一下我前段时间做的事情，然后收入来源可能来自哪里。我基本上前三个月左右到四个月三四个月的时候，可能复盘的时候会发现说，就是前期虽然说会有大概可能有50%的收入是来自摄影的吧，然后50%来自那个写作这一块，可能一半一半。其实收入这方面占比是一方面，其实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当时复盘的时候还是觉得说我一个是我分身两边我自己个人觉得就是特别累，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一个人同时在做两件都是从零开始起步的事情，而且哪一件事情都不容易，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两件事情都不能做得特别好，然后我一直处在这种撕扯当中，我就觉得我一定肯定要放要么就是把一边当重心然后放弃另一边，然后这个事情我是纠结了很长时间，然后后面是 主要把重心放在写作上，是因为我到后面拍到后面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我拍摄影就是拍人像，慢慢我突然意识到，就是好像我出去，我以前出去给别人拍照我都是很开心的，因为我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靠它赚钱的时候，可能我更多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和喜欢的风格兴趣去拍，那最后修图也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去修。那我开始靠它赚钱之后，可能我需要听客人的他的一些听他的一些想法，然后有时候可能我们双方的审美并不一致，那但他是客人，所以你必须听他的。然后每当这个时候，我其实内心特别痛苦，然后摄影这件事情就变成就慢慢的变成了一件好像我没那么就是喜欢的事情了。就我如果让我自己业余出去拍我还是很开心，但是如果说啊，我是带着这个赚钱的目的出去拍，那我可能就会兴趣度非常就不太高兴，或者是兴趣度不是很高。那我意识到这点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不是那么适合去靠摄影去赚钱，所以到那个阶段之后，而且我那一段时间其实也有去就是采访一些不同的自由职业者，然后从他们身上也有吸取到一些经验嘛。就是我当时有一个经吸取到有一个经验，就是说可能还是需要把重心放在自己更擅长和更喜欢的事情上面，然后可能需要有一个重心，不能就是太杂了，收入来源太杂了之后，可能你精力分散之后你很难就是在某一点上去有一个突破。所以我当时就下决心说，那摄影这一块我干脆就把它给放掉一部分，然后我就专心去做写作和自媒体这一块的事情。然后这个我可能对我来说是我更擅长也更喜欢的，所以后来我就把摄影这块给停掉了。基本上
回到写作上来的话，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100个不上班的人这样一个项目的采访项目？
我辞职之前就开始做，就是我有辞职想法的时候，我就开始去就是去尝试去做这样的一个项目。当刚开始的时候只是说我有这个想法，然后我先写了一篇文章是关于不上班的，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都不想上班了，就分析这样的一个社会现状吧。然后那篇文章是在豆瓣上就是挺火的，我也没想到，反正就是应该是豆瓣推帮我推的首页，流量特别大。然后那段时间那个就疯狂的就是豆瓣上就涨很多赞，然后同时也给我的公众号导了特别多的粉丝。然后那段时间，然后公众号那一块有很多大号申请转载，然后那段时间就流量特别高，持续了有大概我感觉快一个月了。然后我当时就想说，那既然这段时间流量这么高，然后我要不要去做一个专题系列，专门去采访那些不上班的人，看看他们都在干什么。因为我当时的状态是我自己不想上班的，但是我不知道不上班我可以做什么，我又很好奇那些不上班的人都在做什么。那我就想到了这个项目，所以我就从身边的朋友开始去采访，就是身边不上班的朋友开始去采访，然后就趁着那个流量还在，就写了第一篇文章，然后发在网上，然后觉得好像预期也还不错，大家关照都挺关注这个话题的，我就持续做了下来。
你最开始采访的不上班的大多是什么类型的属性啊？就是他们不上班的都在做着什么？
我最开始其实是从开店的人开始采访起的，就是经营自己的可能是个人的一个小店，就可能咖啡店或者是猫咪咖啡厅，就是这种类型比较多。因为我身边还挺多朋友，他们有自己就是全职在开自己的店铺，然后和三个开店的朋友聊了一下，然后其中两个朋友，对，从这个开始写的。
那你现在接触下来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比较有趣的一些不上班的人在做的事情啊？就是他们具体的
我觉得你的这个挺特别的 我觉得数字游民挺特别的。
但是我其实是就是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可能有一点特别，但是工作的内容，对，我觉得我很好奇，可能有一些人他做的工作的内容本身有没有说像那种，不是听说什么有那种去试睡睡床吗？有没有遇到这样的？
这种倒没有，但是我有想到一个，他应该还算是比较特殊吧。他是算是在那个做日本当地的一个间隔游，就文化间隔游。其实他算是有点像那种文旅这种性质的一个旅行，因为他本身个人的经历就很特别，就是他因为是之前辞职之后呢，就是想去休息一段时间，然后看了一部日本的电影叫《小森林》，然后对日本的乡下产生了一个好奇心，所以就用背包客的方式在日本那边就是住进日本人的家里面，在日本那边生活了3个月。然后很凑巧的就是去到了日本一个叫金河野的一个小乡村，然后在那边待了好像也是有2-3个月的时间，然后他就发现金河野那个地方虽然是日本的一个小乡村，但是那里生活着非常多那种就是做在那儿做的自己独立的一个个人的一些兴趣爱好，并且可能是从像东京、大阪或京都这样一些日本当地大城市移居过去的一些外来者。然后大家在那边都是做了自己的事情，然后就是生活的那个态度都非常的饱满和积极向上，就虽然说在乡村但是都过得很快乐。那就跟国内的大家可能年轻人都很焦虑啊，或者是那种状态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嘛。然后他就觉得说受到了非常强的感染之后，可能他就产生了一个想法，说要不要把国内那些比较很迷茫很焦虑的这样一些年轻人带到日本的乡下去，和金河野当地的那些就在当地做自己的一些各种各样项目的那些年轻人去做一个文化上的交流，看能不能碰撞出来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火花之类的吧。
体验。
然后后来对，后来他就尝试把国内就是从3个人可能到5个人、6个人，到现在可能他已经成立了一家公司，然后可能已经带了有100多个人，应该差不多有到那个金河野那边去做一些交流。然后同时他也把后来也有尝试把日本人带到中国来去体验中国的一些城市的一些文化，就是好对。然后最近好像还被日本那边当地比较有名的一个纪录片电视台做采访，上了当地的报纸。我觉得他的经历应该算是比较特殊的。对，
蛮特别的。对，很有趣。哎，那你在采访，在挑选自己想要采访的人或者联系到采访的人，除了最开始是身边的朋友，那后来你都是怎么样去联系的呢？
我基本上找采访对象有大概3种方式吧。一种可能就是我身边的朋友，或者是我生活中就是认识的一些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人。我可能就平时会比较留意生活嘛，就是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人我都会留意到，然后观察一下，可能也会记下来。可能我当下不会跟他产生什么联系，但是我可能会记下来这个人他做什么事情，大概会有个印象，然后到后面觉得合适的时候可能会联系他。这种是来自身边的人。然后第二部分可能是我在这个项目在网上有一定的知名度之后，后面慢慢有些人会主动来找到我，然后来认识，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也会认识到一些人，就跟他们交流之后也会认识到一些自由职业者。我如果觉得他的经历很有趣，我很感兴趣的话，我又会去跟他聊一聊。然后第三类的话，就是我平时自己在互联网上可能有关注，或者是有看到的一些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自由职业者，我也会就会留意关注一下，然后到合适的时候可能我也会去联系去进行采访。主要是这3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朋友介绍了。对，有些朋友也会主动跟我介绍很多人。
那有没有遇到过被拒绝采访的情况呀？
有，我印象中应该是有那么1-2次。对，拒绝采访可能有一种可能就是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复吧，还有可能就是对方可能就会说，就是可能他就是 比较，有的人是比较低调那种，然后他不太想在网上去宣传太多自己的东西，然后可能还有的人会觉得他采访付出来的这个时间对他和对他那个工作没什么帮助，可能也会有一部分人就会说不接受，但这种可能我遇到的两三个吧，到目前为止，对，不是很多，
那其实比例是很小的，
对，
对对，
因为其实我在找人之前，心里面大概会有一个预期，这个人会不会接受，
是吧？成功率非常高。
就是如果我能猜想到这个人不会接受，就是能猜到他大概率不会接受，我可能也不会找他。
那通过写作，基本上现在是听上去是两种途径给你带来的收入，一个是撰稿，对不对？就是为可能其他的平台供稿，然后另一种方式就是自媒体的广告收入。
哦，可能还有一种方式是，其实也跟自媒体有关，但它不是撰稿，是我之前其实有尝试过的做那个线上的课程。但是我只试过两期，这个也是可以带来一部分收入。
对，和我合作了一期。
对，这个也是我就是在我早期的那个就各种各样的想法当中的一部分嘛，所以我后来去做了尝试。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我还是会坚持做下去，就是只不过进度会比较慢，会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方式。
嗯，林安是有做那种就是和自由职业合作的一些线上的课程，这样子的一些在
荔枝微课上
发，荔枝微课，对 对，在荔枝微课，然后我记得他第一期是写作，跟写作想写那个讲稿，是吧？
讲书稿。
然后第二个就是跟我合作的，就是我们一起做了一个线上的英语口语，
做英语课程，
对对对，就还挺有趣的。
对，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想辞职以后去做一些想要宣传自己的时候，会觉得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的，例如我。但是我觉得好像听上去就是你是有一定的，就是你对这个行业还是比较了解的，然后对，所以操作起来可能还是有迹可循。那你后来，我记得好像在我对你的了解当中，你是跟腾讯有合作是吗？在撰稿这方面。
对对，腾讯一直有在合作，就是一直到现在也还有联系，然后也会定期去做一些合作。对，
你们是具体合作一些什么内容呢？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那边的编辑，算是腾讯职场的一个编辑，然后联系到我，然后也是因为看了不上班的采访项目嘛，然后其实是想让我帮他们去写一些职场类型的一些稿子，然后会向我这边约稿。我记得我帮他们写的第一篇文章好像是去年9月份的时候，正好是那个大闸蟹上市的季节，然后就去采访了一下那个蟹农这样一群人，他们这个职业的人，他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况，就帮他们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然后后来觉得合作还不错，之后他们那边会定期去约我去做一些那个职业类型的一些人物专访，这样类型的一些稿子。后来有跟他们做一些长期的合作，像是手艺人系列的一个人物专栏，可能会定期去采访一个利用新媒体渠道去做手艺的这样的一些手艺人，他们的一些人物专访，就主要去做这样的一些约稿，会有这样一些约稿。
所以他们会提供给你一些采访的对象，然后你去进行采访，然后有个撰稿，是这个意思吗？还是也需要你自己去寻找？
他们会提供一个话题，然后采访对象有的时候他们可以提供，有的时候还是需要我自己去找的。对，
是一个很双赢的局面。
对，
那一般跟
采访类其实跟我的自媒体也挺沾边的。
对，那所以像这种撰稿类型的，除了腾讯还有一些其他合作的平台吗？
有跟那个网易那边的看客那个公众号，也有给他们写过几篇。然后对，然后之前去那个日本那边去，我之前去参加过我之前采访对象，就金和野，就那个金和野间隔有那个项目，我去过一次金和野，然后去了待了一周之后也是感受很深嘛，然后回来之后也有写一些文章，然后给到那个澎湃新闻那边也有发过。 然后现在的话、
okay.
有跟今日头条也会有一个长期签约的合作，也是帮他们去写一些那个头条的，像头条系下的一些 APP， 像那个火山小视频，还有抖音，他们的下面的一些有意思的一些人的一些人物专访。对、
嗯、
这几个是也有去，就是平时可能有写比较多的吧。对，
嗯，对，那所以你的主业真的听上去就是很多都在于采访，而且都是你非常热爱的，嗯，一些话题，
对
吧？
就是，对，就是，其实还是相关性还是很大的。
嗯，对，那你跟这些平台的合作，一般是你主动去联系到他们，还是他们来找到你的？
我印象中基本上好像主要都是他们主动来找过来的。因为我其实很少主动去、
嗯、
我其实很少主动去找一些甲方、
嗯、
就是我其实早期的时候有尝试过去找一到两家甲方，但是我发现就是你自己去找别人的话，其实成功率没有别人来找你高。那我当时就想说，那我不如好好的运营好我自己的就是自媒体，然后在网上的一个文提高自己在网上的文章质量，然后多吸引到一些编辑或者是媒体，或者是一些互联网公司的一些商务或者是什么他们的关注吧。那他们会就是主动的来找你，那这个他主动来找你的话，那你们合作的这个成功率其实是要高很多的。所以其实我一直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去获取客户，包括可能我朋友圈也会经常去发一些自己就是给一些平台的撰稿一些作品嘛，那我朋友可能知道我是做这个的，然后我平时生活中也会有朋友他们会想到我，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撰稿需求，或者是他们有一些客户有这方面需求会主动给我推荐，基本上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的。
嗯，明白，对，就是思路非常的清晰，而且就是非常的好，我觉得。那你现在大概的一个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就是在上海，对，我们可以聊一聊自律这方面啊。就是在你看来，做自由职业的话，对你来说，你有没有一个给自己的一定的、
嗯、
像在家里上班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啊，自律这个话题对我来说真的是，就是怎么说，很复杂，心谈聊起来心情很复杂，因为有很多外人，就是可能就是不是那么了解我的人，他可能只是说关注我的一些就是在网上的一些社交平台的一些账号嘛，他们大部分人的印象中是会觉得说我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因为大家觉得说啊，你更新频率还挺多的，然后好像就是而且就是能保持一直坚持做一些事情嘛，那大家可能会说你工作量也挺大的，
嗯，
你是不是挺自律的？但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很自律的人，我的拖延症特别严重。
是吗？
对，我到现在都在跟这个拖延症做抗争。但是怎么说，我只能说我自己是一个大方向上的相对来说自律，但是如果你把它具化到细化到每一天的每一个小时，那我可能就非常的不自律了。对，我可能会给，比如说我这一个月要做几件事情，但是我这几件事情我是在哪个时间段内完成的，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具体的，就是一定要是哪天哪天，但是我心里面会知道说我这个月要完成这几件事情，那就是大方向自律，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那像你大家都说像你更新比较频繁呢，也很坚持，那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还有就是大概怎么样的一个频繁度你现在的文章更新？
就是说我可能一周会自媒体上我会保持一到两篇文章，就是那种可能采访文啊什么这种嘛，或者是其他类型的文章，大部分还是采访文为主，可能一周可能有 至少保证一篇采访吧，就不管是我帮别人的媒体撰稿，还是我自己的100个不上班的人的采访，然后同时如果就是，然后同时可能还会再更新一篇其他类型的一些文章，因为我那个公众号是聚焦都市青年的成长嘛，然后有时候也会去写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然后就是公众号是保证一到两篇，然后同时也在去做视频嘛，视频可能频率是 保证一个月能做到一支视频出来，就是那种长长的那种采访视频。然后还有然后还有就是我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会去组织一些线上的那个社群分享，可能有这个就不是很规律，可能有的时候一个月可以办两三场，有的时候一个月一场这个样子的。对，然后同时的话还会找些话，还会去做一些那个摄影嘛，然后可能对对对，就是大概就是大家在外人看来，就是你这个事情就是一直在持续不断的，一直在一个人在做很多事情，就是一直在坚持做。就因为很多人他做一件事情可能会做着做着，然后过段时间你再去看他没音了，但是可能大家可能印象中就觉得哎，好像你过段时间看我还在做这件事情，过段时间回过头看他还在做这件事情，
还在做，
会觉得对，就会觉得哎，他是一个很自律又很坚持的人，就是对。
但是可能会不会对你来说，去整理一些采访稿啊，或者你去写一些都市青年的观察，你不会觉得你需要就是很大的一些刺激，就是要 motivation 你才可以去做，就是你坐下来你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很轻松很快速的完成，会是这样子的吗？
对，就是我其实就是每去开始一次采访写作之前，可能要做很长时间的一个心理建设，就是可能对，怎么说，有的时候去写一个人的人物采访，我开始之前其实会就很不想开始，有的时候不想开始是因为总会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就可能还缺一些多一些对这个人的了解，然后就会一直往后拖。还有一种原因可能是我会觉得好像这个人他的经历我写的时候，我又会觉得好像对我来说又没有那么打动我，然后这个时候我又会有点想拖延，就是这种时刻也会有，就是我也并不是任何时刻我都就会很有动力的就去更新一篇采访文章。
那所以你的拖延或者你不自律你都在干嘛呢？在家里
拖延不自律啊，拖延不自律的时候一般就是要么我就是去干别的事情了呀，可能我就看一下电影什么的，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我就睡觉或怎么样，就是我不自律的时候可能就会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就是放松吧，放松也很重要。
对，
那比较好奇的是像你是长期在上海在生活对不对？那如果不上班的话，你会不会给自己有一些，像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去消化掉这个，可能我们不上班就会缺少一些跟外界的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接触吧。那当然我觉得在上海其实很就是交朋友的机会非常多，然后我也蛮好奇你日常是怎么样在处理的。
对，这个其实很多人也很关心，也很多人问过我。就是自由职业的话，其实社交圈相比上班其实来说，我觉得是变得更窄还是说变得更宽，还是因人而异的。因为其实很多自由职业者他其实不上班之后反而认识了比上班的时候更多的人，结交到更多的朋友。
对，
那因为这个时候对，因为他本身可能就是一个喜欢跟人打交道的人，然后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接触一些，比如说网上认识到因兴趣爱好认识到的一些人，那很快就会成为朋友。那但也有一部分可能会就是就可能不是那么擅长去跟人打交道，或者也不是那么擅长主动去跟人打交道，那可能就会社交圈就会缩小很多嘛。那我的话其实我就是在线上，我在线上可能跟人打交道对我来说还算 OK， 但是我线下的话其实在上海那边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刚刚辞职做自由职业那段时间，其实大部分时间还是一个人在家里面比较多，因为那段时间心理压力很大，我没有什么心情出去跟别人社交。
对，
所以在家里面待的时间久了之后呢，其实有段时间还挺压抑的，就觉得自己心理状态好像有点崩，就是长时间一个人做一些事情，然后你没身边也没有人去讨论，而且那个时候我其实也不能告诉我的父母嘛，所以就那段时间心理压力很大。大概持续了有差不多一个多月吧，就心理状态一直很崩溃，就很容易崩掉。然后后来我是 有一天突然就意识到说，可能就是，我觉得就觉得这种状态不太好嘛，就自己意识到之后，可能就觉得我需要想办法尽可能的去改善这种现状。那改善的办法，可能我就觉得可能主要还是就是与人尽量去，还是需要去外界去与外界去保持一些沟通与交流。然后我当时就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就是说我要让自己每周，不管就是你工作做完没有，反正你每，我让自己每周要出去与别人，就是与人社交一次，至少要见一个朋友，每周至少要出门见一到两个朋友，他可以是陌生人，也可以是以前的一些朋友，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或者也可以你只是出去参加一场线下活动，或者是一些陌生人聚会都可以，反正就是要出去见人。我当时给自己定了这样一个目标，然后后面慢慢的按照这个目标执行，就是之后见的朋友慢慢，就是线下见朋友慢慢多了之后，其实后面是有慢慢的就走出来那种比较封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对，
你确实是一个大方向非常有规划的人，又一次体现了。对，
然后我后来就是有想到，就是包括有时候在上海参加一些线下活动，有时候会觉得啊好无聊啊，那或者是认识的人不是我想认识的那种类型，那我后来就有想过说我要不要自己去组织一些那个上海地区自由职业者的一个聚会嘛。其实后面也有组织过两三场就是线下的聚会，上海地区就专门是面向自由职业者的，也举办过几场，其实也还蛮。
那现在还有就是作为自由职业的一种焦虑感吗？
现在其实我觉得焦虑感应该是伴随每个自由职业者一直存在的吧，只不过可能不同阶段的焦虑感它会不一样，或者是它那个轻重程度也不一样，然后焦虑的点也不一样。其实我现在跟我早期比的话，焦虑已经就是减轻了很多很多，但其实偶尔还是会偶尔还是会焦虑一下。对，可能
是哪方面的焦虑呢？
现在焦虑的点可能更多是出于一些对于就是比较长远的一些以后的事情的一些担忧。比如说我可能会想说，我这个月可能还不错，那我下个月怎么样，那我今年还不错，那我可能会想我明年还会怎么样，或者是我自由职业这一块，我现在做这个事情它的持续性到底有多久，它可以持续多久，它是不是一个就是能够长久一直走下去的这样的一条路，就是会想这些事情。然后对，有时候就可能想着想着就会有点觉得有点点焦虑，但是跟之前比已经好很多了。
那当感到这种焦虑的时候，你一般是怎么样去处理呢？
我一般焦虑的时候，我就让自己去做事情，不要东想西想。这个是我缓解焦虑就是唯一的方法。我早期的时候就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其实大部分时候就是，因为其实我做到中后期的时候，我有发现一个点，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是你自己在那瞎想，那焦虑其实是没有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那你焦虑那个时间，你自己去做一些你眼下能做的事情，那你做完了事情之后，一方面你自己感觉充实了一点，因为你就是做完了一件事情嘛，那另一方面就是焦虑的那个情绪也会慢慢的被你遗忘掉，或者是被缓解。而且其实我到中后期的时候有发现说，我前期焦虑的很多事情其实最后也并没有发生，然后就是只要我一直在坚持去做一些我认为正确的事情，就是不要断掉，那其实到后面它是会慢慢的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的。就是我后面意识到这点之后，我就觉得焦虑好像没有什么用，就是还是做事情踏踏实实做事情比较有用。所以我现在也是焦虑的时候可能就会去让自己做事情，然后就慢慢的可能过一段时间再看，就会发现啊，当初焦虑的事情其实也并没有发生，然后就会更自信一点，然后这个焦虑可能就会再减少一点。
对对对，就可能焦虑可能永远不会消除掉，但是下一次在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焦虑它是自然而然会出现的一个事情。 对，因为上一期我跟就是王后后我们也聊到这个话题，然后我记得当时你的这个解决办法真的非常的好，因为我记得我是看过好像是萧伯纳还是谁说的，他就说为什么人类会感到空虚寂寞无聊，就是因为你有时间去想你自己究竟快不快乐，就当你忙起来的时候你是不会，就是可能没有太多机会让自己沉湎于那样子的一个情绪吧，然后对，所以忙起来然后同时又是坚持去做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情，我觉得是最好的消除焦虑的方法。对，特别棒。
然后得到一些正面的反馈之后，你就会对自己更加自信，你就焦虑的情绪就会更少。
对对，是的。最近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是旅行吗？
最近突然很想尝试一下就是你的这种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所以就开始就是说有其实算是从上个月才开始吧，有去计划说我要不要每个月去换一座城市待一段时间，然后一边工作一边生活，就这种感觉，所以可能就来回跑的地方会比较多一点吧，就在上海待了就可能一个月待的时间就相对来说少一点了。
嗯，你最近都去了哪里啊？
我前段时间是去泰国的清迈待了一段时间，然后然后我现在这段现在是在家里面，这个月是在家里面待一段时间，然后我想等到十一月的时候，因为十月份其实要做那个书的推广什么，可能还是要在上海待着，然后十一月份的时候计划可能想去广州深圳那边转一圈，十二月份的时候想去日本那边待差不多一个月，目前计划是这样。
嗯，又是有一个大方向的规划大概哎，那清迈给你留下来一个怎么样的印象？
清迈的话，我觉得因为我最先去那个地方是因为就听说那边有很多自由职业者和数字游民嘛，全世界各地的，所以其实想过去看一看那边数字游民们的一个状态。然后去了之后我感受比较深的是，其实就是那边的人，他们就是可能还是泰国当地的一些人，他们的那个生活状态，就是因为当地有很多，它是一个很文艺的一个小城市嘛，然后生活节奏非常慢嘛，然后当地人他们开每天开店，这个时间也比较随意嘛，大家赚钱并不是对赚钱并不是有那么高的欲望，感觉就赚够了就可以了那种。然后
对
这个，而且我觉得就泰国本地人的话，他们就是那种生活的状态是属于就今天开心就开心过一天就挺好，就可能也没有去想特别多以后的事情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这种就他们这种状态会给我一定的冲击吧，反正我觉得国内就跟国内其实大家的这种大城市，特别像上海这种地方，大家的那个生活状态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包括我这次去那边有去认识到几个在泰国生活的一些，就是在那边生活就做自己的一些事情的自由职业者，他们是还是中国人为主，然后有跟他们聊，然后我会发现在那边生活的中国人他们的一个状态跟北京上海这边的年轻人的生活状态也完全不一样，就是大家可能还是有一点就是趋于比较自然和原始的那种状态，然后欲望大家的物欲可能相对来说会更低一些，然后对于人生的追求这一块可能就是他会把一些比如说买房子买车子或者是一些出人头地或者是怎样这样的一些东西会看得比较淡。那我会觉得在生活在那个清迈那座城，选择在那边生活的人，他们的气质其实还是挺相似的。对，
泰国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当时上大学嘛，背包客去的， 然后我就跟你感觉是一样的，因为当时我在上海念书，虽然还没有踏入职场，不对，我从来都没有踏入过职场，但是大概就是对人生那种追求的感觉，就是跟你描述的是一样的，就是在国内的时候。但是在清，我记得当时我也是到了清迈，不只是清迈，包括在曼谷，就我发现每一个路人他们都好爱笑啊，就所有人都对你微笑，所有人都对你说晚安，都对你说早安，然后就觉得那种状态，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一直觉得很喜欢。对，那你现在是怎么看待金钱，或者你的人生观，或者你怎么看待成功与金钱的吧？对，
我现在就是金钱的话，金钱观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能够在保障我自己的，比如说衣食住行，包括我和我家人的身体健康，这个前提之下，能让我过上我自己，比如说，比较满意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品质的话，我觉得就 OK 了。我本身不是一个特别追求，比如说大房子、大车子和奢侈品这样这些东西的一个人，那我可能更注重，比如说自己精神上或者是心情的愉悦吧。
对，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一般喜欢问大家有没有一个 quote， 就是有没有人生当中好像一个人生格言一样的东西，就当你可能在遇到一些不顺啊，一些困难，或者当你很开心的时候，你会想起的一个引用的话，就不管是从书里还是电影这样子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quote。嗯，
对我来说的话，应该是我豆瓣上的一个个人签名吧。那个也不是说是哪个名人说，好像就是我自己某天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了一句话。他是说，就是做到极致再说放弃。God of love.